十二月的第三个主日，啊，再个两个一个多礼拜就是圣诞节，啊，我们知道圣诞节是西方社会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对不起，我拿一下遥控器。啊，这个圣诞节是西方社会一个最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讲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记号。那顾名思义，我们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日。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圣诞节在今天人们的生活里头已经变成一个这个商业化的节日，啊，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头，这个心里头，他们所想的就是如何去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或者是家人团聚，或者是如何改到如何来跟大家邀请朋友、家人一起享受这个丰盛的这些晚餐这些。那么我们知道圣诞节最常见的一个人物就是叫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所以说我们最常见、最经常听见的这个歌音乐呢，是 Santa Claus Come is coming to town。 这个大概耳闻这个每天都可以听到这些歌声。所以说今天的在我们这个圣诞节里头，我们不圣诞节的主角不再是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是圣诞老人啊。今天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也许不一定知道圣诞节的意义，但是呢，他一定知道 Santa Claus。 如果你要让这些小孩子选择在这个耶稣基督跟圣诞老人之间选择他最喜欢的人，我想大多数小孩子都会选择 Santa Claus。 所以今天有不少的人呢，他已经忘记或者是他故意去忽略圣诞节的这个意义。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们故意的把这个 Christ 从这个 Christmas 拿掉。那所以说你看一些信那个那个什么明信片啊，或者是一些贺卡里面它是什么 Xmas、okay。 那么他们把这个 Merry Christmas 呢，他把它变成这个 Happy Holidays， 他就把这个耶稣 Christ 从这个 Christmas 挪掉。所以今天的美国这个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已经呢与基督信仰渐行渐远了。所以兄弟，我今天早晨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三个问题。一个是基督耶稣的降生的记号是什么记号， OK。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思想这个记号蕴含究竟什么样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思想这个记号对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我们要接着查考路加福音第2章8到20节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祝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归荣耀给你，要来朝见你的命，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这次早晨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祝你掌管每一位你来的面前你的儿女的心怀意念，也掌管主日的讲台，愿主的宝血在这里讲台分别为圣，主要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让这个讲台是圣的，是这个讲台的话语完完全全是从你那里出来的。求主你今天早晨接着讲台对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说话，好让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本来打好经文，刚才读了一遍，我想还是要读一遍了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来，请在伯利恒之旷牧羊人夜间按照根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手喜悦的人。众天使是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守城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扔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 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那么在我们查考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看一看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首先要看耶稣基督降生的年代。这段经文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三节。他这么写，他说当那些时候日子凯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所以说这个地方当那些日子呢，应该是讲这个耶稣降生的那个日子。那么耶稣是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降生。这个地方呢他提到一个人，就是凯撒亚古斯都。那么这个人呢这个英文是 Augustus、okay、这是今天我们的八月份 August 这个来从那他的名字出来的 August。 那么这个亚古斯都这个人呢，他是罗马的帝国的第一任这个凯撒第一任皇帝。为什么呢？当他在那个时候他打败这个另外一个罗马的将军叫安东尼 Antonio、这个然后呢他就称帝。那么这个时候呢罗马这个帝国呢从这个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他是转变为君主制以后呢第一任的这个凯撒、这是这个亚古斯都。所以这个他执政的日期呢是在公元前27年到这个公元后14年，蛮长的时间。那么这个亚古斯都呢，他为了彰显他自己的威严以及帝国的强大，他就下旨在罗马帝国进行人口普查。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人口普查的目的呢，是为了征兵或者税收来统计这个罗马帝国的人口。这是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人口普查。那个根据这个历史那个文献或者是出土文物呢，那么大部分圣经的学者都认为呢，耶稣基督啊，他生于主前4年到6年之间。这是因为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这个大希律王 ，OK， 这个人呢，他是历史上有确实的记者，他是死于主前公元前1年。那么而根据马太福音第二章，主耶稣应该是在大希律王死之前的2年、3年到5年之间，他出生这个降生。所以说根据这个的考察的话，那么这个耶稣是生于主前公元前4年到6年之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误差？因为圣诞节 Christmas 不是说以基督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的元年吗？为什么有这个错误呢？这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当这个罗马的另外一个皇凯撒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当他这个当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基督教列为罗马帝国的这个国教，执行呢政教合一。那么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教就演变成今天的天主教。那么在公元525年那一年呢，这个确立了这个公元纪年这个制度。那么那个时候呢，是这个一个罗马的教的天主教的一个教皇叫约翰一世，他确立的这个公元制公元纪年这个纪年法。那么他呢这个决定用的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的元年。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推算有错误，是他们下面的一个修士把这个年代算错了。但是由于这个公元纪年这个事情呢，已经在广泛的在罗马帝国甚至在外邦就其他的国家都已经引用了，所以说呢只好就将错就错这是这个公元纪年这个来历。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在公元前差不多3年到5年之间降生应该是。那么我们下面要来看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件偶然的这个历史事件，是在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定规的并且在神所预定的时间来实现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以弗所书1章4节那么以弗所书1章4节他就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在神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预备好了在耶稣基督里要拣选他神的儿女，拣选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了这一个，所以说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规好了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旧约圣经呢有好多这个预言啊，整的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7:14，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这是在公元前差不多700年左右的时间，先知以赛亚他就预言这个事情，有童女怀孕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叫马拉基书，那么先知马拉基呢，他是在这个波斯帝国时期，这个犹大省的省长尼西米啊，他回耶路撒冷修建城墙这个时代的一个先知。那么这是神兴起的一个先知。那么自从先知这个马拉基以后呢，神就好像就神仿佛向神的指民延长了啊，犹太人呢他不再得到好像神不再向他们启示，他们不再听到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那么这段时期呢，这个犹太人称之为一个400年的沉默期，因为这个尼西米是在主前公元前差不多427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在这个400多年沉默期，他们听不见神借着先知向他们传递神的旨意。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呢，回归的犹太人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外族人的残酷的统治和蹂躏，他们被欺压被羞辱，甚至连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圣殿也被趁经被外族人的污秽。那么犹太人也趁经奋起反抗过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起义是这个马加比起义，但是呢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就是他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似乎离他们很远很遥远就是但是呢就在犹太人对这个弥赛亚就对未来几乎绝望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了。所以说加拉太书4:4-5他就这么讲，他说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守身，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的时间到了，耶稣基督就降生了，神的救恩就来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预约这个弥赛亚这个或者是基督的预言呢有很多处，所以说当我们从人来看这些先知的预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呢？我们知道先知弥赛亚弥迦书他就5:2他就这么预言，他说伯利恒啊，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点讲得很清楚，这个基督是什么？从伯利恒这边出来的。Okay. 那么但是呢，在以赛亚书9:1-2，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法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这个他的义父约瑟，他们是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是耶稣在拿撒勒地方出生的话，那么先知的米迦的预言就不能成立。就是说从人看来的话，这是一件这个一个难事情，怎么可能这两个预言都能在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事情上同时的实现？从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2:1-3，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就做成了这样一个工作，他是旧约先知关于基督降生的这个预言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美的实现。不知道当这个凯撒雅古斯都打败他的另外一个罗马的将军安托尼之后称帝成为第一个凯撒，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他说他就为了这个彰显自己的威严帝国的强大呢，他就下旨在全国罗马帝国内呢进行人口普查这件事情。 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因为这是罗马帝国呢第一次的人格普查。通常呢，我们知道人格普查只要是什么，在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登记就可以，是不是？你不需要回去嘛，你只是统计人口，那你在居住地方统计就可以。但是呢，雅古斯都呢，他下旨要什么，百姓各归各本乡，回原籍去做原来住的地方去做登记。那么这样就显然是一个劳民伤财，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从人看来的话，这是一个有点，这件事情有点愚昧。然而呢，却是神在背后掌管这一切，因为神要使先知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全的应验。所以这就像这个箴言21:1所讲到的，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垄沟的水，随意转流。”所以神就借着雅古斯都这样一个旨意，感动他就这样一个决定，让耶稣基督的降生，把在耶稣降生这件事情上，把这个先知的预言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出来，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降生的构成，在路加福音2:4-7这样他讲，他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这点提到一个什么，大卫的城，是不是？这个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所以说这伯利恒称为大卫的城。这点提到玛利亚，称他玛利亚是约瑟的守聘之妻。所谓守聘之妻，是指已经订婚的未婚妻。在古代中东的时候，这个未婚夫妻呢，通常他们没有这个夫妻生活的实际，但是呢，他却有夫妻的名分，几乎就是订婚了就是什么夫妻啊。这有点像中国人的传统一样的，订婚了双方就已经是夫妻一样的，尽管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是夫妻啊。所以说这个点我们看着这个，当这个雅古斯都要这个各地的人民各归本乡，上车的时候呢，报名上车的时候呢，约瑟和玛利亚就回到他们的故乡，是哪里呢？是犹大地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去，因为他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我今天找到我们这个主日学特别讲到，大卫无论是玛利亚无论是约瑟，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说他们要从什么大卫跟那个玛利亚回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来报名上车。这伯利恒呢，本来是一个什么很小的一个 小的城，那么现在呢，因为报名上车回来的人非犹太人很多，所以这个整个伯利恒城里头变得非常拥挤。那么由于这个投宿客店的人呢很多，那么客满为患，所以呢，这个客店呢就把这个放羊这个牲口的这些马棚开放，来供给那些贫苦的旅客来住宿，因为很便宜，它不是真正的住的房子所以说，当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住宿地方就是一间客店的马棚。你可以想象，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很贫穷的一堆，他们不是很有钱的，不是有钱人。那么在伯利恒逗留的期间呢，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在马棚里生了头胎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玛利亚就把约瑟这个婴孩呢用布包起来，安放在这个马槽里头。这个马槽呢，通常是这个用木板钉成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容器，是用来这个喂这个牲口的这个饲料的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所以说当耶稣生下来以后呢，马槽成了这个马棚里没有床的，所以说马槽自然成了他的一个小床。所以耶稣降生在我们从讲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头。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充满动物粪臭气味的一个马棚里头，这甚至连一张床也没有，他是被裹在一块布里头，放在一个破旧坚硬的一个马槽里头。你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荣耀的弥赛亚竟是这样的卑微的降生在地上，他隐藏了他的荣耀，隐藏了他的尊贵，默默地做了人世间一个最卑微的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日难。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客居很不容易。而在一个人生地疏的地方生孩子的话，更加不容易。哎，一个周母亲的生产孩子很苦，但是生下来的孩子更苦，因为是个小 baby 生下来之后，他需要呵护他。所以说我想这个当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即使他们再怎么穷，我想玛利亚也不会愿意把他投生的孩子生在这样一个地方。普天下有哪一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个环境里头？就圣经呢用了一句简单的话，他说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感叹，哎呀，这个可怜的母亲，这个可怜的孩子。但是事实是不是你我可怜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棚里，而是天父怜悯我们，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降生在马棚里。不是我们可怜他们耶稣和玛利亚，是天父可怜我们，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棚里头。我全能的神完全可以使他的独生爱子降生在王宫里，或者一个尊贵的人的家里头，或者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来到这个世界。就像今天天主教他们把教堂里头的壁画把这个描述的那样，把耶稣基督降生的马棚把它描述的非常美，好像很神，让人很神往。其实不是这样的，神没有这么做。神让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棚里，落在马槽里头。神使他的儿子卑微的降生在马棚里头。神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路加福音2:8-9啊，他就讲，天使向他们显现这件事情，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根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犹太民族一直盼望着弥赛亚的降临，也就是基督的降生。弥赛亚是一个希伯来文，意思是受膏者。那么在这个希腊文里头呢，它就翻译成这个基督，不是同一个神，就是希腊文里叫基督，希伯来文里叫弥赛亚。那么许多先知都预言了基督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辖制，重建大卫的王国，重恢复大卫这个以色列王国这个荣耀。前面我们看到先知不止预言了基督的降生，也预言了基督降生的方式和地点。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时代呢，有个特别的一群人，叫圣经称他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在读福音书都经常读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这群人他们对摩西的律法，对犹太的历史以及众先知的预言研究得非常之透彻，而且呢，那个时候的群众非常之尊敬他们。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法利赛人，他们经常的进食祷告，教导人去遵循摩西的这个律法，并且呢，他们自己也是深思力行的去做榜样。所以说呢，他们比其他人更加的盼望基督的降生。但是这群人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属灵的眼睛却是瞎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这个2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东方有三个博士来耶路撒冷来寻找来朝见耶稣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叙利王就问这个他的文士跟祭司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啊？所以说他们马上就聚精严点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就是后来这三个博士就去什么去寻找，往伯利恒去寻找。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中间却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和这三个博士一起去伯利恒去寻找基督，寻找这位犹太人朝思暮想的弥赛亚。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说耶稣这个天使来向这些牧羊人来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在这里讲，他说当天使向他这些人显现的时候，这里特别讲，他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什么惧怕。为什么会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有罪的人不能面对神，不能见神的面，一旦遇见神，他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死亡。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想有一点呢，我要想特别的指出来，就是这个圣诞节是 罗马天主教设立的一个节日，而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教导基督徒今天要我们去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圣经只吩咐我们要去纪念主耶稣的死。而尽管这个四卷福音书里的作者完全，他这些作者完全可以去查明这个和记载耶稣基督在哪一天降生，但是 这些作者都好像把这个重要的日子都忽略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个世人来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圣经学者完全可以，这些四卷福音书作者完全可以把耶稣的这个出生的那一天搞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全把它略过去了。特别是我们知道路加是考察了所有的事情，甚至他去访问过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但是他把这个重要的日期把它忽略掉。那么这个圣诞节是怎么来的？ OK， 原来是在基督教成为这个罗马天主教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呢，这个罗马人他们每年的12月25号，他们要庆祝太阳神这样一个节日，太阳神的生日，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所以说，当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皇帝呢，把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呢，这个天主教呢就很自然的把这个节日变成什么圣诞节，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地方他说在伯利恒之旷野有牧羊的人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绝对不可能是在十二月底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啊，就是说耶稣不可能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来降生，因为那个时候牧羊人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在野外在牧羊。所以说我想我们基督徒要对圣诞节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过圣诞节只是要接着圣诞节我们一直什么传福音，来带领人来信主。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0到12节，天使就对这个这些牧羊人，他们说，天使怎么说？他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的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我们看见天使他没有我们知道天使把这个消息向牧羊人来宣告。为什么？如果天使不向牧羊人宣告的话，那么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除了约瑟和玛利亚之外，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耶稣已经降生。二，这是关乎到万国万民的大好的信息，天使不得不要向世人来宣扬。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地上世人的来地上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因为他给世人带来了得救的盼望。就这个地方，天使跟这些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的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个地方讲这个主基督是弥赛亚，讲弥赛亚这个事情。前面呢，他特别用了一个字，为你们生了什么救主？救主这个字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只出现过三次，只有三次。那么路加福音里面出现两次，对，那么约翰福音出现一次。什么是救主？救主是这个世界的什么拯救者或者什么保全者？就是路加强调这位基督他是世界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不只是基督，他还是什么救主，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世人因为罪的缘故跟神是隔绝的，现在却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人与神的和好才可能成为一个现实。在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实在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惊天动地一个划时代的事情，甚至他的耶稣我们用公元元年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1969年7月20号，两名美国的这个宇航员叫一个叫 Neil Armstrong， 一个叫 Buzz Aldrin， 他们驾驶着太空飞船 Apollo 11号成功的登上了月球，因为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踏上月球的表面。那么那个时候呢，全世界大约有5亿人通过电视亲眼观看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就是当时的那个美国总统尼克森呢，他就在这个电视上告诉全世界，登上月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然而 美国那个时候有个著名的这个布道家叫葛佩里 Billy Graham， 啊，他呢，其实当时呢，他说了另外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呢，平心而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是神的儿子这位无限永恒的神降临到世界的那一刻。所以耶稣降生是对世人来讲是一个大好的信息。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二节，他讲，他说你们讲这个天使告诉这些牧羊人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记号是什么？是一个什么？一个裹着布的婴孩卧在马槽里头，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记号。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你我听到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信息仿佛像一个炸弹一样的冲击和震撼。基督这样一位荣耀的救主，神的受膏者，伟大的君王，竟然和这个臭气熏天的马棚里的马槽联系在一起，这怎么可能？我们知道，在这个路加福音21:15-18，那个地方讲，他说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去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看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他们看见基督降生的记号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扔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犹太人听见这个话什么？很诧异。什么叫诧异？很吃惊，很不可思议这种事情。我看过有一篇文章是唐崇荣牧师写的，唐崇荣牧师他曾经他讲了他的一个经历。那么有一次呢，他在准备一篇关于这个圣诞节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就在那准备的时候呢，突然他有一个想法，他就想是不是他要去自己亲自跑到马棚里头去体会一下耶稣降生的这个环境。他就到了一个马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马棚，因为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旁边是那个South Point， 那边经常有人养马的，所以说尤其30月份这个马棚的臭味啊，开车经过都能闻见那个臭味。所以当这个唐崇荣牧师呢，他到了这个马棚啊，他在那儿待了不到半分钟呢，就发现呢，他就发现他里面的粪臭味让他受不了，他就马上跑到外面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那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对他讲话，他说你现在明白了什么叫马槽。他说：“你讲了许多次圣诞节的道，也读过很多篇圣经，但是耶稣降生的马槽，你从来不明白。你现在明白了吗？”就是说，这个唐崇牧师他马上就跪下来跟神祷告说：“他说主啊，赦免我，因为唐崇牧师他以前讲道是一个讲的一些理性的知识，等到真正的他去了马棚里头去闻了吸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圣灵才开他的眼睛，让他明白。”什么是天父的爱？不动了，这个不动了，不能调了，能帮我调一下吗？不动了。好了，看、对不起，那个问前一好。那么在路加福音呢，2:8-9，他这么说，他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在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天使在赞美神，天使在赞美。那么这地方这地方用了一个特别的字，什么？平愿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所喜悦的人呢，是希伯来语里面一个俗语，一个像一个成语一样的，是指这个神美意的这个对象。这地方我们知道，当世人诧异耶稣基督降生的记号，马槽里包裹着布的这个婴孩。但是天使却为所发生的一切在那里赞美神。天使赞美什么？他在讲这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记号，他是什么？降生这件事情是父神得着荣耀，那么至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那么天使赞美的第二个点，他讲什么？天使耶稣讲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是地上的世人得着平安。那么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记号，马槽里裹着布的这个婴孩，蕴含了究竟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他是如何来使神得着荣耀？他又如何使地上的人得着平安？因为天使明白这一切，他们在那儿 称颂神，他在那儿讲愿荣耀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基督降生的基督降生的记号的这个属灵的含义，蕴含的属灵的意义在什么。首先第一个蕴含的意义是什么？卑微。马槽里包着布的这个婴孩耶稣，蕴含着耶稣基督的卑微。卑微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一生的写照。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大家肯定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是叫达尔比，就江尼尔森达尔比，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那么他就曾经讲了论到耶稣基督一生，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讲耶稣生在马棚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地上的日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耶稣一生的写照，卑微。为什么卑微？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讲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如此卑微的降生？这是因为他爱我们。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一群这些罪人，他本是神的儿子，却为了救我们自己卑微，成为一个血肉之躯，而且生在律法之下，是为了释放我们这些在律法下为奴仆的人，被罪捆绑的人，被社会遗弃的人，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能自夸。这是基督降生记号的第一个意义，卑微。第二，基督降生的记号的第二个蕴含的第二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贫穷。马槽里隔着布的婴孩耶稣，隐含着耶稣基督基督的贫穷，以及他对穷人的这个认同。我们知道贫穷也是主耶稣在地上短短一生的另外一个写照。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生在马槽里，他因为是什么穷，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没有钱住好的旅馆好的地方，他们只能负责站起那种马棚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所以耶稣降生在马棚里头，耶稣成长于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穷不穷？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当耶稣基督受害的时候，遇害的时候，耶稣身上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身上的衣服，就连这样他身上的衣服在他死的时候，也他的仅有的衣服也被罗马士兵剥夺了，对不对？四卷福音书都记着了，那些罗马士兵把耶稣的衣服什么沾旧把它分掉了。贫穷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短短一生的另外一个写照。圣经怎么讲？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到你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本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那么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马槽里头，另外一个给我们的一个隐含的意义是他认同穷人，对穷人的认同。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贫穷的人预备的。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他就讲，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是马槽的基督降生记号的第二个属灵含义，贫穷。第三，耶稣基督降生的记号的这个第三个属灵含义是和平 peace。 马槽里包裹着布的这位婴孩耶稣，他表达出耶稣基督他的温柔与世无争。今天谁会为一个跟一个马槽里这样躺着的那个婴孩，他谁会感到威胁？没有的。他在那儿是表达出耶稣基督的温柔，以及他为与世界与世无争，他是要带给世人和平。所以圣经称他为什么？他是和平的君。这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说，有一婴孩讲耶稣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们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为什么这么讲？首先 耶稣基督他是赐人真正的平安。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4:27那个地方，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只有耶稣基督来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第二个，耶稣基督是使世人 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是为我们与神之间带来了和平。那么罗马书2:5-1他就这么讲，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因着他的牺牲我们得与神和好。第三个表现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就降生了 马槽里头，他是为了使人和睦。马太福音5:9耶稣自己讲，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使人和睦，这是耶稣基督降生记号的第三个属灵的含义，和平 peace。 第四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记号的一个第四个属灵的含义是生命的粮。我们知道这个马槽里的包裹着布的这个婴孩耶稣，他预表了耶稣他是成为人的生命的粮。我们知道马槽是用来喂牲口的粮食的一个容器，那么当耶稣这个小小的婴孩耶稣他被裹成一个布放到这个马槽里，他预表了耶稣他要做人生命的粮。在这个约翰福音6:48-51他说，耶稣讲，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个马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那么这个天上的粮是什么？天上的粮乃是指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6:63他讲，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我无意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说生命的粮是指主耶稣的话。那么今天可能大家都想了，我们大家每人手头都有一本圣经，我也有神的话呀。你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饥荒的，处在一个属灵的饥荒当中。这个饥荒乃是因为神的话语的贫乏，许多人因为心灵的空虚在寻找虚假的宗教，世上的小学像瑜伽、冥想、心理学、苦修，甚至他们去寻找那些异端邪说。许多人他们手里头有圣经，脑袋里装满了圣经的知识，却过着没有生命的信仰生活。神的话没有在他的生命里头成为真正的生命的粮。如果没有成为我们生命，若没有这个神的话，如果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那么我们的信仰不过是一个迷信，自己在骗自己。人只有吃喝主耶稣的生命的粮，才能经历基督里的丰富。你要在你的信仰里的经历神话语的真实，这样神的话才能成为你生命的粮。否则神的话是神的话，你是你，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对你的信仰没有帮助。我们知道在公元前呢，这个600多年的时候，神的灵感动先知以赛亚，就是他让他在灵里头看见神的救恩，耶稣基督降生。就在以赛亚书7:14那地方，他说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中文圣经特别把它注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他那个记号，马槽里抱着布的婴孩耶稣，他所彰显的是神的荣耀，是为了是给地上的人带来平安。那么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记号的这些属灵，他的所彰显的属灵的意义，曾经激励了许多神的儿女去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头，从使徒保罗的身上，是不是他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显然是一个不是很杰出的一个人，是不是他已经很年轻的时候他是加玛利手下的，而且是很有成功的，是一个议那个70个议员里面一个公会的议员之一，他很成功的。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放弃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从中国内地会的这个戴德森弟兄身上，一个外国人，他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 甚至是放弃他可以，他本来可以做一个医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却来到贫穷的中国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比如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在美国二十年代就拿到化学博士，当他刚毕业的时候，北京的这个协和那个医学院 offer 给他付他1800，将近2000块大洋呢，他就拒绝了。他愿意甘心这一个穷乡村穷传的传道，一个月只有10几块大洋。比如说王明道先生，为主在受苦，在牢里30多年，这些人都是甘愿放弃忧郁的生活，忧郁的名誉，放弃名誉，放弃地位，放弃享受，他们去跟随主，过这种卑微贫穷的人生，要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爱，一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戴德森，刚才提到的戴德森弟兄，他是出生于1932年，他死的那一年是1905年，是大概清朝那个快灭亡的时候。那么他戴德森弟兄1853年21岁的时候，就从英国来到中国来宣教，在中国宣教长达52年，最后他是在湖南的长沙离世。那么后来呢，葬在这个江苏扬州，就我的我们老家那边。那么1865年呢，戴德森弟兄他成立了中国的内地会，内地会的工作遍满了全中国，他们曾经拥有2000多名宣教士在中国。那么有一本书，这本书是我10多年前买的，是在生命期刊开的福音大会里买的。这本书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是带着爱来中国，是戴德森弟兄写的唯一的一本自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应该。那么在这个书里面，戴德森就讲了戴德森早期宣教的经验，他在里面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人民日报甚至登过这一句话，但是呢只是登了一半。那么这句话怎么讲，他说，我若有1000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民日报只登这么一句话，其实他后面的话他没有想写，他说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他为基督的缘故，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光景都是画在中国传福音的事工上去，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不是中国人配得着他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为基督的缘故，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人。那么今天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记号，对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美国啊这个国家，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个他与这个基督信仰已经渐行渐远，逐步的把基督教从学校朝好多地方挪去了。今天的美国面临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而他的这个经济、军事以及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也正在逐步的这个衰退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刚刚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大选，我们选了一位新的总统啊 ，Trump 总统。那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把这个复兴美国的这个盼望寄托在这个新当选的 Trump 总统身上。但是我想要告诉弟兄姊妹，人是靠不住的，修建边界的城墙，这个边境墙不能根治非法移民的问题，打关税战不能拯救振兴美国的经济，唯有耶稣基督才是解决美国各种问题的一个答案。这个图是我特地从网上 download 下来，这个很有名的图，好像它像一个救世主一样的。美国只有回归到基督信仰，美国这个国家才会复兴。就是 Trump 那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 MEGA， 他是什么，他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们美国需要的不只是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美国所需要的应该是 Make America Godly Again， 这才是美国需要的，美国需要耶稣基督。就是在这庆祝圣诞节的节日，我们来重新 回顾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啊，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记号，这样一个意义。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降生，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回顾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它是神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我们知道再过一个多礼拜就是传统的感恩节，圣诞节，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这是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呢都能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记号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去跟随主，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彰显基督的爱，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神给人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 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在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十二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包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么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耶稣基督降生的记号来提，再次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明白这个记号所蕴含的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不是要生在王宫里头，不是要来靠政战争来征服人，你是乃是卑微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你是卑贫过着一个在地上过着一个贫穷卑微的生活，因为你这一切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一群罪人，一群不配的人。所以说我们要献上感恩，谢谢恩主，在这庆祝你降生的日子里头，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让我们这次能够明白你降生的属灵的含义，我们也是 学习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的眼目不要看着这个今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要看着那些容易被虫蛀被虫咬的这个身外之物，乃是要定睛在天上的财宝，定睛在耶稣基督你这个身上，让我们只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拯救，也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比如说我们献上感恩，就是你帮助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感谢丁长老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让我们来单单的仰望他。下面是迎新时间，现在我手上有三位幼兰是吧，这个哪位幼兰女士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幼兰女士哪一位，这位我们有